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记得上一次好像在和各位聊起到节气的时候，还是冬至，大雪。可是现在呢，一转眼，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了初夏。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觉得窗外的树木好像早就换却了那种干枯的那种树枝，而换上了非常非常油亮亮的新绿。花瓶里的花，从一些腊梅或者是一些冬天才能看得到的花材，变成了最近特别喜欢的芍药、洋桔梗等等等等。我有时候会用花瓶里的花材来去界定一个季节什么时候到来，比如说马上又到了栀子花的季节了。以前特别特别喜欢南京的栀子花，是因为觉得它的花香特别的长久，而且很干净很简单，就是白白的，然后很让人觉得就是很普通的花，但是又会散发出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然后最近发现，哦，芍药原来也是这样的一种美好，但它可能是带有一些粉粉淡淡的一种颜色，能够让你感受到春天和初夏的美好。最近特别想和朋友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到底什么样才是真的朋友。以前会觉得朋友两个字特别特别的深，深到可能我在学校里边，可能因为某一个以前认为的好朋友少说了几句话，我都会心神不宁，我甚至会回到家里边跟我妈去哭诉啊，为什么谁谁跟我怎么不在一起玩啦之类的。后来成年人之后才会发现，哦，好像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永远的陪你走下去，特别是很多幼时的玩伴可能到了长大之后就真的不再联系了。前两天我和我的初中同学聚了一起，然后我们还一起去吃了下午茶，然后呢还一起去泡了澡。后来同学说，哎呀，你看咱们俩当时是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每天都在一起上学放学，有各种各样的闺蜜心事都彼此分享。他说你看，距离上一次我们俩联系到今天我们一起吃下午茶，大概刚好过了13年。后来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初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然后可能就彼此是躺在本朋友圈里的那个可谓熟悉的陌生人了。可能这么算下来，可能还真的是不止13年呢。但是在我们刚刚再次相聚的时候，又会发现，哎，好像没有任何的隔阂，好像说起很多事情都是顺着心的啊，就接着讲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让我觉得难得而且很意外的事情，就是我们并没有因为一些小小的不联系就会阻碍了我们的一些交流。但是在没有彼此交流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又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也没有因为彼此不联系就丧失了很多沟通的欲望。所以我们不停的在里边说，啊，我们前段时间要是联系就好啦，啊，我们要是能够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个人生的规划呀，或者是工作的变动啊，我们都可以多多的去交流啊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些看来，我都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不禁让我去重新思考朋友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觉得对于朋友来说，大家可能都特别希望交的一种朋友就是两个字儿，就是交心。交心这两个字其实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因为我发现最近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 最近的朋友实在是太过于酒肉朋友，但是没有那么多交心的知心的朋友了。现在呢，有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挺好相处，跟谁都能聊上几句，但是真的你要想要与他人分享心事苦恼烦闷，真正说说心里话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好像他人与自己又并不是那么亲近，甚至你都不知道该找谁。还有另一种更扎心的情况，就是我们真的误以为自己是对方很好的朋友，却发现对方可能把我们只是当成了一个工具人。有时候别人会说，我对他总是很上心，基本随叫随到，他有需求我能帮就帮，可是当我有需求找他的时候，他就开始不理不睬，消息也隔很长时间才回，还扯个理由糊弄自己，说可能没看见，又或者是说没来得及认真回复等等等等。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所感触，因为成年之后去建立交心的友谊，我们尝试过的人都会觉得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不易。工作和社交虽然赋予了我们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一些契机，但是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对方已经有了无可替代的好朋友，心里不再有你的位置。也有可能是你们之前很投缘，但是因为生活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慢慢的就走淡了，短暂的相遇之后也没能持续的留在对方的生活里。后来想一想，那到底什么才叫做交心的友谊呢？或者说如何才能够发展一段交心的友谊呢？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开始找资料，然后想要去跟各位一起来剖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够找到交心的友谊是那么那么的难。其实一份称得上交心的友谊一定具备四个特征。与他人建立一段关系，首先就是要互相，这个互相就是只有把你把他们当成朋友，而他们也刚好把你当成朋友的时候，这才能称为友情。而你单方面的觉得说我跟他很好，或者是说我们有过一段交流的一个契机和一个平台，比如说你们是同事，或者你们一起在做某一件事情，有做同样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渴望一份友谊能够达到交心的程度的话，其实光有互相性是远远不够的。能称得上交心的友谊通常来说有以下四个特征，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四个特征来判断你目前所拥有的友谊是不是交心的状态。第一个呢，就是你们有着较高的相似性。成年人的交心更加注重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因为在成年人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某种性格可能已经定性了。儿时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与不同的人接触，探索新的事物，但成年之后我们会更加容易被相似性高的人吸引，而相似所带来的熟悉感让我们更加的安心舒适。当我们和相似性高的人建立了一些普通的友谊之后，比如说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啊，你们会在同一个学校里接小朋友接孩子，那么你们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交心的友谊，会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不必要去特别费尽心思去维系做一些场面上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你们的关系可以相互的示弱。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总是承担着付出的角色，从不将自己的难处或者是软弱的一面展示出来，那么这就可能会让别人感受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彼此之间就很难真正的敞开心扉去交心。心理学家也曾经表明，一段交心的关系意味着双方是可以互相示弱的，你们在对方面前展示着自己的脆弱不堪低落的一面，因为你们也足够信任彼此。那么反之，第三点就是你们能够见证彼此的成功。通常来说呢，一起共甘的人会比共苦的人更多，但是在友情当中能够安慰你，能够在你悲伤的时候陪伴你，那么他其实也未必会在你成功的时候为你鼓掌。这件事情其实很微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困难的时候，他们还在身边陪着我，帮助我。但是当你真正成功的时候，这些人反而不在了呢？我觉得仔细分析来，可能是两点。一种呢是，确实朋友会在你困难的时候拉一把手，但是成功的时候就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感觉，我默默的关注着你就好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狭隘的去想这个问题，或者稍微有一点点阴暗面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在你困难的时候，他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但他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在你身边，怎么说呢？希望你那么好。但当你真的得到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有一种比较狭隘或者是小气的心态，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微妙。虽然我从来不会把人性想得那么的坏，但确实“同甘共苦”这四个字能够完成这两件同时完成的话，其实真的很难。第四个呢，就是你能够在对方的眼中看见自己，无论是在对方的眼中看见自己的不容易，还是说在对方的眼中看见这件事情能够有一段一起成长的旅程，都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其实我觉得，如果真正让你感受到这种特别让你有一种对方眼中自己的感觉的话，就是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你好像是感受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当你观察他的行为啊表现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在观察自己，甚至你有可能会看到你曾经忽略的自己，然后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这四个特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份交心的友谊是包含着理解、认可和爱的美好感情。我们不单能够从中获得陪伴，而且能够从这段关系里边做真实的自己，收获对方最真实的对自我的欣赏和爱。就好像是你能够感受到有些时候他不必在那儿，但是你总知道他会在那儿。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那么如何能够拥有一段交心的友情呢？其实我觉得在给到一些具体建议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一个人建立交心的友谊的困难程度其实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有研究表明，认识一个新朋友需要耗费90个小时的时间，而拥有一段亲密的友谊需要200个小时。如果你至今没有成功，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别特别交心的朋友的话呢，千万也不要否定自己的价值。毕竟我们现在的成年人能够每天用来交心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好了，在已经了解它的难易程度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能为此做什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耐心和信心。在我们尝试主动交朋友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原以为我们非常合适，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合适的朋友。而遇到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信心，相信自己能够遇到一两个和你频率相符的朋友。还记得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我有两个非常好的闺蜜，我们在一起已经10多年了。这种频率相同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再回归到刚刚我们说到交心的一个朋友非常非常难得，是因为我们花了时间去栽培这段感情。我有一天无意间发现，我和这两位朋友，我们在我们的三个人的群里边聊天的时长，或者是聊天的频次，几乎能够达到我们每一周都能够聊上3、4天、4、5天。就所以说，你在看你的聊天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不知不觉有这么多天都在一起，去分享一些有的没的的小事情，或者是一些彼此的心情啊，或者是一些周边的一些新的动态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这种努力和能够找到同频人的这种概率，其实就是一种在不断试错之后，可能一种碰巧的运气。如果说我们费尽心思要和特定的人交朋友，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良性的努力。我认为真正良性的努力，或者是碰到那种合适的朋友，其实反而是在我们不断试错之后，还愿意继续敞开心扉，付诸行动，去寻找更加适合自己，去维持一段关系的这种人， 那他们可能才会意义，才会在某种意义程度上被我们认为是真正交心的朋友。第二个小的贴士就是寻找与我们相似的人。有些时候呢，我们去过多的去找那种和我们看上去好像很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可能喜欢安静，可能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要去融入到另一个圈子，每天去听重金属摇滚乐，或者是天天去研究一些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是感兴趣的。其实交心就是去找一些相似性，我们去优先从身边的人当中去发展一段交心的友谊，其实最开始就是那种我们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熟悉度。所以刚刚我提到的那种无论是邻居、同事，或者是家楼下的咖啡馆老板，可能他们都容易与我们发生一段比较交心的友谊。这些人的友谊并不是一张白纸，其实我们可以更快地找到共同话题，在对方都舒适的环境里边去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关系发展。另外呢，就是主动的要向周围的人投标。那为什么要有投标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投标概念，指的就是建立以建立连接为目的的一些小的动作，比如说一个微笑、一个搭讪、一个请求，都属于一个投标。你投出去之后，你要看到对方是否能够达到你希望的那种反馈和满意的程度。其实在这里呢，千万不要忽视这些微小的举动，因为关系中对方对于彼此投标程度的回应会直接影响两个人的亲密程度。因此当你遇到相似的人，你就会想要与他建立一种很善意的投标的联系。当他接收到了你的投标，也积极的回应了你的时候，那么你的友情就会很自然而然的生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如果想要和一个人迅速的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就是把敌人的朋友当朋友。诶，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他们不喜欢的人，你可能反而你们俩共同不喜欢一个人，反而很容易建立一种关系。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女生之间的友情会那么的快速的一种契机吧。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拓展你们见面的场合，场景化的这种见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与某一个人建立了初步的友谊之后，如果你们想继续发展成为这种交心的友谊，可能做的就是主动约他经常到你们可以认识的场合之外的地方去见面，就是不断的拓展你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比如说有可能今天我们吃了个下午茶，明天我们要一起去洗个温泉，好，可能后天我们想要一起去打球，等等等等。就这些的场合，我们越多的迅速拓展，其实越有利于你们在未来彼此的一些成长和交流。因为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熟悉彼此，更是给你们从熟人到朋友的第一步迈出坚实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呢，也同时是可以给彼此作为很好的一个测验，就看你们是否是适合成为朋友的。比如说如果你们是同事，就可以约着彼此出来逛逛街，当你们在公司以外的地方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们是不是只有在当同事的时候才能够彼此好好相处。如果你们每天的交流是今天吃什么，或者吐槽加班等等等等，没有什么别的话题可以聊了，那你可能就会发现哦，这个人也未必是适合长久的作为交心的朋友的。第五点就是要学会试着麻烦彼此。试着麻烦对方有可能会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麻烦别人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或者是觉得特别的难过，或者是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一定要就是要让很多朋友去帮我很多小忙呢？但其实殊不知这些小忙反而是会成就彼此能够在更多场合、更多机会去交流，或者是更多成长的这么一个契机。如果说 如果麻烦一个朋友，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想要拒绝，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你在当下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并不是你能够未来一起携手相伴很久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处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正是一些利益的交换，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正也是因为这种复杂的现实，如果一个人能够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能够出手帮助你，那么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信号，就是他愿意被你麻烦，而这份愿意也正是他人与有兴趣与你进一步交往的基础。第六点就是学会循序渐进的自我暴露，但这个呢就是比较需要一种技巧了，就是有些人不能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和盘托出，告诉大家说啊，我自己有什么样的缺点，我自己非常非常的脆弱无助等等等等。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交流的慢慢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扉袒露无遗的话，其实有可能会在未来你们的接下去的交往当中，你时刻还会有一种被人握着小把柄的感觉。所以说能够自我暴露能够促进彼此的了解，但这真的不是越快越好，因为当双方的友谊还不足以谈论过于私人化内容的时候，自我暴露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边界感被冒犯，甚至有可能会吓跑对方。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我暴露可以去敞开心扉，但是很多时候自我暴露也会成为一些给自己留下隐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第七点呢，就是要学会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你学会倾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别人是否也同样的在倾听你。因为当一个人被积极倾听的时候，他会更愿意谈论自己的感受，而且就可以拉近你的距离。有些时候我们大多人会说感同身受这几个字，其实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在向他人诉说自己的苦恼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是知道我们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呢？只是我们想要去排解一些负面情绪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正是因为想要获得理解和支持，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理性的建议，也就是那种你难过了，我陪着你，但是我并不是需要你在当下帮我解决任何事情，你只要在那儿就好了。第八个就是要创造一些更为深度的互动，这种互动可以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我们在生活乐趣或者是兴趣方面的一些相同之处，比如说一起看电影，一起打球，然后一起听音乐，或者是一些分享读书感悟等等等等，就甚至是你在追剧的时候会跟朋友发发牢骚，说哎呀，这个女主怎么长得那么不好看，或者是说你们在某一个场合同时的去做一些新的内容或者新的尝试，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深度的互动就会让你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很明显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和你的朋友说，哎，你发现我们之前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回忆吗？这个其实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但是第九个呢，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有这种感触啊，就是也要允许他不只有你一个交心的朋友。有很多朋友会有一种比较很直接的一种想法，就是你有了我，你就不要有别人。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很难避免的，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和你在一起，和你好，不和别人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好像有点点小家子气，又甚至是有点过家家的感觉。但也难道就因为别人有了朋友，你就要放弃这段朋友吗？可能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某一些场合和环境下，我们要知道，作为成年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很多工作伙伴、生活上的一些交往的一些朋友。但当然，你把你认为重要的朋友，他也相同的去对待你，我觉得这就已经很美好了。所以说，不要对一段友情抱有着无限的期待，说他只有我，我也只有他。 我觉得这种可能未必也能走得长远。因为其实友情吧，有些时候就跟恋爱中的占有欲是一样的，越是亲密的友谊越容易引发人们的占有欲，特别害怕自己对对方来说不重要了，甚至还会拿对方朋友圈当中的一些独特性来掂量自己的分量。但是过度的追求特别或者是唯一，很有可能就会损害你们的友谊，就好像是过度的占有欲会让你对对方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施加许多的限制，让对方透不过气来，而且这已经违背了友情中最美好的特质，就是互相理解、尊重和支持。我想如果你们生活中只有彼此，那可能确实是一段难能可贵的甜蜜的缘分，但是你的友情如果只能是这样，不是排他的话，那我觉得对方中只要存在着那些还关心着你的朋友的这个人和爱的人，或者他的朋友，这并不能对表明你对他也付出了那么多的真心。其实任何一份具有理解认可的爱和感情，一段能够抚慰我们孤独的关系，都值得我们继续的去维护和珍惜。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水到渠成的交心的友谊，也希望你们在任何大风大浪的时候都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好朋友能够陪伴你们一起度过，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希望你们有自己的好朋友，希望他们能够陪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明媚的夏日。好了，我是主播思墨，我们这周就和各位聊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再见，记得明天和你的好朋友，要不然去出去踏青，要不然在手机里问候他们一下吧，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儿等着我们去发现。好了，晚安，我是思墨，祝各位今夜好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